难得是真心，看片冷暖我只期盼你。
周五那天，从五道口沿着铁轨旁边的一条小路一直走到四环，然后再从四环走到三环，一路上一直在聊着关于电台的话题。其实主要就是在想我们的电台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有时候没有人关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失落，关注的人多了呢，又会有些心慌，好像被越多的人包围，反而更容易让我们自己迷失。其实回想起两年前做电台那会儿，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有人听。那会儿我记得在第一期的时候也说过，那当时就讲我们做电台，主要就是想把电台当作我们的一个树洞，用来记录我们平淡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或者一些小的想法，可能更像是一种声音日志的形式。当时是确实没有在乎，没有去想过会不会有人听或者怎么样，别人会不会喜欢怎么样，因为说到底就是为自己做的。但是随着一期一期的做下来，然后发现哎，还是有人在关注我们的电台，就一下会觉得很高兴，然后也很兴奋，然后就在想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电台呢？就开始经常的时不时的去刷一下后台，看看有多少订阅量，或者有多少访问量，多少收听量等等。每一期电台的成绩都赫然摆在那儿。
It takes me a while. I'd like to do two really mellow tunes for you if you can handle it without falling asleep.
Can look and you will find me.
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得开始在一起做电台的这种得失来。做电台的时候，好像开始更多的考虑别人的感受，包括语气啊、措辞啊，也从刚开始一个人的独白这种形式，慢慢的变成了面向听众的一种表达。那很多时候都在想，就是你说这个话题，别人到底爱不爱听？或者你说这句话，别人会不会认同或者怎么样，就有时候会想太多。包括像前一期做那个儿童节的时候，也清晰地感觉到了这种压力，因为其实知道有很多朋友在听，也知道有很多熟的人在听，包括亲戚也有人在听，所以慢慢的这种心态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而且看那个后台的统计数字的时候，会突然发现，比如说某一期成绩不够好，某一期数字不够好看，然后就会觉得有些失落，那不再像当初最开始做的时候那样随意了。最近也在看林夕的一本书，叫《原来你非不快乐》，然后里边有一篇文章，他是这么写的，说他得到乐迷宠幸，怕有天失去最受欢迎奖，然后得到羞辱嘲笑呢，又会怕永远得不到翻身的一天。那既然宠辱都会带来压力，那宠辱也就并无分别，不如心静如山，继续让树木自然生长。那我想，所谓宠辱不惊，应该就是一种看淡了得失的心态。想到这里呢，包括那天我们从五道口走到三环，也是一直在聊我们做电台还是应该回到初衷上，就是两个人发自内心想做电台，只是为了圆儿时的一个梦想，然后是为自己而做电台，而不是为后台的那一串串数字而做。那还是想把这个电台作为记录我们私人生活的一个声音日志这样的形式，也不用刻意再去设定什么主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那不管是琐碎也好，平淡也好，我想记录本身才是这个电台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也许我们天生就不适合做舞台上的那位，更像是在台下默默听着的那位。 这几天房屋网站的速度是越来越慢，听网友说上海苏州那边的大学经常的不能访问国外网站。其实这段时间好像在公司访问国外网站的时候也会时不时的抽风，然后好像听说是会对是电信还是怎么着，会对那个就是同一个 IP 段下然后访问国外网站进行那个限制，所以说公司网会比较郁闷。然后看起来所谓白名单制度还真的是有可能在未来的某天变成现实，那样的话中国整个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全球最大的局域网。那这里解释一下所谓白名单，那顾名思义就是跟黑名单是相对的，它是指中国域名管理的一种变化。以前的黑名单制度呢是规定哪些域名不能访问，那白名单制度呢就是规定哪些域名才能访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其实就好像举个例子，就好像是中学的时候堵在校门口检查学生是不是留长头发的这种领导，之前呢可能是把大门都敞开然后学生一起涌进去，然后领导看到哪个学生是长头发就把他逮出来，一天不剪掉就不允许你进学校，这就是黑名单。然后白名单呢就是指把校门都关上，只有一个一个先经过审核通过的这种学生才能进去，这样的制度明显就比以前的黑名单要严格得多。那些浑水摸鱼想藏在队伍里混进去的长发学生就没有机会，然后这样的话学生进一次校门就必须先得经过非常漫长的等待。网站现在已经是数不胜数，然后大家都知道咱们这儿公务员办事效率有非常的低，可以想象如果白名单制度真的实施的话，一时间很多网站就会无法访问。那到了那天，那些门户网站，那些大网站自然有办法，那最倒霉的最遭罪的应该就是一些草根站长了吧。那这主要是针对国外网站，也有人建议说把网站搬回国内。那先不说搬回国内办备案手续这些特别麻烦，然后最受不了的就是服务商啊，他一遇到风吹草动直接就不跟你打招呼就把你网站关了，那我们也实在是不想把钱花在这些人身上。大家都知道 GFW 支付说家里装了6个 VPN 就是想测试自己的 GFW 防火墙是否够强大，真可谓用心良苦。那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人没有酬劳也不辞辛苦地研究翻墙技术，希望突破 GFW 的封锁，这些人当然是非常让人敬佩。那两边都在用心，只可惜是用在互相对抗上。有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没有这些内耗，那国人都有更多的时间做别的，那国内是不是能多出几个不用抄袭也出名的网站呢？下面这首歌是夏绍生的《妈妈，我没有做错》。
谁来定制对不对，不要谁再乱判我的罪，不想太阳再升起再升起，再次软禁真理，不要无奈地悄悄低诉，不要麻木地慨叹风暴，不可放下那伤悲那伤悲， 再次冷却不理。妈妈，让我听听你的心里话，多少噩梦你不想，你不敢去路吗？妈妈，若我远去，你将我忘记吧。风吹雨下，我不想，我不想再懦弱。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让我听听你的心里话，多少噩梦你不想，你不敢去路吗？妈妈，若我远去，你将我忘记吧。风吹雨下，我不想，我不想再懦弱。人群沉重的族人，就像永远的斗争。人民狂怒的呼吸，埋葬镇压的声音。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冷冷空气，春雨仍流泪遍布土地，多么盼望有一天，有一天，世界永远优美。
地铁的电梯，左侧急行，右侧站立，但两边堵住的情况也不少见。有的时候我向上看，发现左边的第一个人站着不动，他后边的人也曾表现出一丝不满和埋怨，但却没有跟前面这位提一下。我想可能第一位是他真的没有这个意识，或者他从来不知道电梯左边急行这个事，或者因为在思考别的事儿而就忘了。但是第二位呢，他应该很可能是知道这个事儿，但内心肯定也在骂前面那个没素质，但为什么就懒得开口提一下呢？那再往后，第三位也不提，第四位也不提，第五位可能纵使想提，但一想提了第四位也没有用，他也上不去，前面还好几个人呢，这是多大的一个工程呢？于是便算了，越往后越无奈。想起前几年接触到一些社会上不公的新闻的时候，特别想跟任何人分享。那时候以为其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不了解，以为自己看的比较多，然后想着是当大家都了解这些之后，也许就会一起努力去改变，去改变点什么。但是到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对这个社会的责骂埋怨并不比我少，不管是的哥也好，工人、农民， 还是白领，甚至是所谓的内部人士。那这些内部人士，有钱人，有权的当权者，党内人士什么的，一直觉得是体制受益方的人。那如果你有机会跟他们一块吃饭，你会发现他们也都在抱怨着社会上的这些不公，然后也是义愤填膺，似乎非常有责任心的样子。但结果呢，虽然有钱有权，却没有做点什么，许多甚至连自己的自律都做不到。那抱怨的人那么多，出来为此做点事的又有多少呢？那很多年前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大家都知之，大家都在乎，袖手旁观者，你我是也。那么多年前的歌词，在今天放出来，依然还是很贴切。
袖手旁观着，你我是也。